如在座的母亲、祖母，母亲节快乐！
谢谢。
那我们都去过餐厅吃饭，是吧？当在餐厅里头需要服务员来服务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怎么做？当我们在餐厅里头，不管是在中西餐厅也好，西餐厅也好，当我们需要服务员来服务的时候呢，我们会看看我们那个服务员在哪里。当我们看到服务员看到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对于他笑一笑，微笑一下，会说举手表示一下。那服务员呢，就知道我们心意，就会来到我们的面前，就问我们有什么需要啊？可以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做？那我们需要服务员服务的时候，我们是不会大声的呼喊说“Hey waiter, Hey waitress”， 我们不会这样做的。为什么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很不礼貌啊！不是全世界，整个餐厅的人都会看着你，怎么这个人大声呼喊那个 waiter waitress 呢？最低限度，这是我们在美国、在北美、加拿大这样的做法的。但有一次，我第一次去到中国上海那个地方，当地的上海的一个牧师啊，请我到餐厅里头吃饭。我们看完餐台以后，就准备点菜。那牧师就转个头来，就对着那个服务员大声呼喊说：“服务员，我在旁边听到有人愣在那里，怎么可以这样子啊？怎么可以这样没有礼貌？大声的呼喊服务员过来的，这不符合我们体统啊！我们是传道人嘛，怎么可以这样做的呢？”过了几天，有机会跟另外一位熟悉的姐妹吃饭，她以前在这边读神学，毕业了以后就回去中国里头牧会了。那以前在这边也跟她一起吃过饭，跟她一起在上海吃饭的时候，准备点菜了，我就看看那个服务员在哪里，就很惊讶的，那个姐妹突然之间也大声的说：“服务员！”我就很纳闷了，哎呀，你是一个姐妹呀。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没有礼貌的这么粗鲁的大声呼喊那个服务员呢？我以前在美国这边跟他吃饭不是这样子的。那我就问那个姐妹，我说你们这边是这么大声呼喊服务员过来的吗？她说是啊，我们这边是这样做的。我说以前你在美国不是这样做啊，那在美国你们不这样做，我就跟着你们不这样做了。那我就跟他说，哎，我想我根本不可能像你们这样子大声的叫服务员，不能够这样做。他说，如果你在这里住的久了，在这个大环境里头你就会习惯的了。的确，在我们在一个地方生活久了，我们很容易呢就学校的那个地方的那种生活习惯，他们的一些做法我们会跟着这个大环境来做。那大声的呼喊服务员呢，是小事情，不同做法而已了，没什么重要。但这个世界、这个社会、这个大环境呢，有很多的事情，他们的观念、他们所做的事情是跟神的心意不符合的，是我们基督徒不能够跟着走的，是我们基督徒不能够习惯的。但很可惜的，或者也可以说很可怜的，有些时候啊，我们连跟着世界去走都不知道。刚才读了经文，别教魔教会，他们就是有些人跟着那个大环境走，跟着那个世界走。他们有群人爱主，继续跟从神，但有些人离开了神，跟着世界走。别教魔教会是启示录里头主耶稣写进去的那个七个教会的其中一个。我们以前看过两个的教会的，今天我们就来看别加摩教会。主耶稣对别加摩教会有称赞，也有责备。主耶稣基督对他们所讲的话，也是他今天对你、对我所要讲的话。所以今天呢，我就想跟大家从耶稣对别加摩教会所讲的话学一个功课。那就麻烦大家翻到启示录第二章，我们看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那段经文里头。 那我们读的时候呢，读这个经文的时候，请大家注意哈，第十三节，读第十三节的时候呢，最触目的就是耶稣在第十三节讲的所讲的一些话。他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的地方。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波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拒绝我的道。”在这段圣经里头，很叫我们很惊讶的，重复了两次，一连两次的说，底加摩城是个有撒旦座位居住的，底加摩城是个撒旦所住的地方。哇，这样子描写是很可怕的。如果说主耶稣对我们说，嘿，你们天主这个地区啊，是撒旦座位的地方，是撒旦所住的地方，那我们听到可能我会搬走了，不要住在这个地方。那为什么耶稣在这里重复的说他是有撒旦座位之处，是撒旦所住的地方呢？原来当时别加摩这城市是一个当地的一个宗教中心，他们有很多的拜偶像、拜异教神的那个的行为，其中两个很有名的也是我们熟悉的，就是一个天神宙斯跟个异药神，有很多他们的偶像，他们去拜他们，很多拜偶像的行动。但不但是这样子，别加摩城也是当时亚洲第一个城市，被罗马政府批准可以为皇帝盖一个庙，让人来拜罗马王的。当时的罗马皇帝很骄傲，知道有人去拜他的像，把他当是神来，当是主来拜，所以这是亚洲第一个城市批准的来这样做法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当时这个地方有这么多的拜偶像的行为，有这么多的拜假神的行为，简直是受魔鬼的控制。可能就是因为缘故，耶稣说别加摩城是有撒旦座位之处，是撒旦所居住的地方。那从这个描写，我们也想象得到，当时别加摩城里头的基督徒，他们所受的宗教压力、政治压力是多么的大。Okay? 在这种情况里头啊，跟着那个大环境走，跟着那个社会来走，是一个很大的引诱。当时就是有许多的基督徒是这样的，跟着大环境走，离开了神，但也有许多的别加摩的基督徒死守他们对耶稣的信仰，不离开神。其中一个就叫做安提珀，在第十三节下半部这样子说：“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珀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的时候，你们还坚守我的名，没有拒绝我的道。”哎，这个安提帕是谁呢？他做了什么呢？圣经没有讲，我们不知道。但神称呼他是忠心的见证人。为什么这样称呼呢？因为他为了信耶稣的缘故被杀。那根据那个传统来说，这安提帕呢是被当时的罗马王放在一个很大的一个铜的那个的坎上里头，把他当作好像一只火鸡一样，活生生的慢慢的把他烤熟了。当时许多的基督徒，他们信耶稣就是信的这么的认真，他们信耶稣不是为了求福，他们信耶稣不是为了求平安，他们信耶稣不是求一帆风顺，相反的，他们知道如果他们信耶稣，他们的前途会被毁掉的。他们知道如果他们信耶稣，他们的生命、他们家人的生命会有危险的。但因为他们那个城市是魔鬼撒旦居住的地方，有一股反对基督信仰的势力跟那个潮流在当中，但他们仍然相信耶稣，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是真神，他们坚决不妥协，坚决不跟着那个大环境走，坚决不跟世界走，所以主耶稣称呼他们是 忠心的见证人。那我们要透过这一点，主耶稣告诉我们什么呢？透过这一点，主耶稣让我们做些什么呢？透过这一点，我觉得耶稣教导我们，我们做基督徒就必须做一个有原则、肯付代价、肯牺牲来跟随主的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做基督徒就必须做一个有圣经原则、肯付代价、肯牺牲来跟随主的基督徒。我相信大家听过王明道弟兄啊，我们很久以前我们华人教会的一个的前辈啊，王明道先弟兄，在抗战的时候，王明道弟兄呢是在北京的。当日本人打了进去北京以后，日本人要所有的牧师跟教会的人加入他们日本人所组织的基督教团，所以呢，他们就派人去到王明道那里，跟他表明来意，要他吩咐他也加入我们这个基督教团。那王明道弟兄，他就跟他们说：“我不会，我不参加，我不要跟没有信仰、不相信圣经、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联合在一起，这种事我不做，而且还有这么重的政治色彩，我不会参加。”要知道王明道这样子拒绝当时日本人的要求的时候是非常危险的，会招来杀身之祸的。那些日本人就跟王明道说：“你好好考虑一下，我们给你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以后我会再来。”一个礼拜以后他们再来，王明道弟兄也已经预备好，他很客气的在教堂门口迎接他们，带他们走进教堂里头。他们那些日本人一进到教堂里头就吓了一跳。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到讲台上面有一口棺材，有个棺木在那边。他们就说：“你准备做什么？”王明道就说：“我已经买好棺材了，你要枪毙我请随便，无论如何我是不会加入你们这个教团的。”弟兄姐妹，做基督徒必须做一个有原则、肯付代价、肯牺牲来跟随主的基督徒。有一本书叫做《十架载录》，里头记载了中国以前解放的时候国内的基督徒所受到的逼迫。当时在国内里头的好多的基督徒顺着潮流走，放弃他们的信仰，免得受到迫害。但有许多的基督徒呢，坚持他们的信仰，继续来跟随主。看了那本书以后，我就开始明白一点点当时国内基督徒所遇到的一些的逼迫，他们所要付出的代价。那些持守信仰的基督徒都会被抓去坐牢，或者去劳改。在当时的共产党那个世界来说，这样子被抓去劳改、被去坐牢的，是叫做政治死亡，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什么叫政治死亡？就是你的亲戚朋友啊，都会跟你的家人、跟你的家庭划清界限，不有没有来往的，他们拒绝的跟你有什么接触的。你被拉去坐牢、去劳改，你的太太、你的子女都会受牵连的，他们会受到不平等的对待的，他们孩子的受教育的机会、太太工作的分配上面，甚至工资的待遇上面，都会受到不平等的对待的。因此，在那时候，很多被拉去坐牢的，他们太太就跟他们离婚，搞到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就算有一天你被放出来了，你们还是被看作是第一等的人，被歧视，分配去最差的工作里头。大家要明白，支持一个人为主耶稣抛头颅洒热血， 很容易简单。但如果会连累你所爱的父母，你所爱的太太跟子女，那就好难了。自己一个人吃苦可以，怎么可以连累我所爱的人的吃苦呢？他们无辜的。当看到那时候国内的基督徒所付出的代价的时候，我就明白了一点点，为什么耶稣说人若不爱我，胜过爱他的父母妻子儿女，不配做我的门徒。北加摩教会里头有许多的基督徒，就是他们就不怕连累家人，不怕自毁前途，坚决的不妥协，不去拜偶像，不去拜皇帝。面对很多宗教的压力、政治的压力，他们就不妥协。主耶稣就称赞他们是忠心的见证人。对不对？我们做基督徒必须要做一个有圣经原则、肯付代价、肯牺牲、跟随主的基督徒。在美国，我们也许不会因为信耶稣而生命遇到危险，但遇到困难、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妥协？对初期教会的基督徒来说，会在那个时候国内的基督徒来说，受遇到迫害、遇到困难，要付代价、要牺牲，是预期要做的事情来的。但曾几何时，我们为了方便，为了利益，我们妥协了。曾几何时，我们为了我们的事业，为了我们的经济，我们妥协了。曾几何时，我们为了逃避被人家的批评、被人家的嘲笑，我们妥协了。曾几何时，我们为了我们的孩子，我们也妥协了。弟兄姐妹，难道我们只能够处安逸而不能够处艰难吗？难道我们的信仰只在一帆风顺、风和日丽的时候才有意义，在黑云满布的时候就没有用吗？难道我们基督徒只可以在一个盐罐子里头来做盐吗？透过主耶稣基督对北加摩教会的称赞，神提醒了我，我们做基督徒的，就做一个有圣经原则、肯付代价、肯为主牺牲来跟随主的基督徒。但主耶稣的话还没有讲完，在第十三节的称赞以后，主耶稣基督继续在第十四节说，在那里他就责备别家某教会的基督徒，因为当时有人顺着那个 大环境走，虽然有一群人跟从神来走，也有许多人跟着大环境走，离开了神。第十四节，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哪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经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面前，这个他们是偶像，拜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情，在你那里也有人照样的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主耶稣在这里责备他们，因为他们跟着世界潮流走，他们当中有人跟着大环境走，离开了神，他们有人跟从了巴兰跟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那巴兰是旧约的一个人物，他为了贪钱贪财，明知神吩咐他不要做的事情他就去做，不但这样子，他还教导当时的以色列人去拜偶像，吃偶像之物，给他们行奸淫的事情。当时尼哥勒党的人也可能有类似的教导，叫当时教会的人，雷加摩教会的人跟着大环境走，去庙里头去拜偶像，去庙里头去像那个罗马王的向来下拜，来拜皇帝，这样子他们就可以避免那个宗教的逼迫，在这里他们就避免那个政治的迫害。这群人跟安提帕跟其他的持守信仰的基督徒不一样，他们为了避免被排斥， 他们为了避免前途受到影响，他们为了避免自己家人受到威胁，他们决定顺着潮流走，听见没？今天当我们跟着社会走，跟着大环境去走，不会被杀，不会遇到这么多的困难，可能会遇到一些排斥，可能会吃亏，可能就会取笑我们说你很笨的，可能有些时候连自己也觉得自己笨。但弟兄姐妹，我们做基督徒呢，就要做一个跟世界不一样的基督徒，一个不愿意跟世界不一样的基督徒，最好就不要做基督徒。为什么要做一个光明的基督徒？要知道，做什么光明的都是很辛苦的。明明没有钱，就要假扮有钱，做个光明的富翁、有钱人，好辛苦的。做一对光明的夫妻，很辛苦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做一个光明的基督徒。既然要做基督徒，就要做一个有原则、肯付代价、肯为主牺牲、跟随主的基督徒。既然做基督徒，就要做一个跟世界不一样的基督徒。人人过海关的时候都会虚报，都会把所有东西跟着海关讲，但你不这样做，因为你选择不做一个光明的基督徒。你的同事、你的室友、你的朋友可能会去看那些色情的网站，但你不这样做，因为你选择做一个不光明的基督徒。有很多人报税的时候报假税，不想缴那么多税，但你不这样做，因为你选择做一个跟世界不一样的基督徒。有些人明明自己有不小的财产，但就把那些财产送了纸块的给他的孩子和家人们，就令到自己好像没有钱，就申请那个政府的 Medicaid， 又得到这种的福利。但你不这样做，因为你选择不做一个光明的基督徒，你选择做一个跟世界不同的人。人很多人都为了羡慕自己，把神的事情、把教会放在很 low 的、很低的 priority 当中，但你不这样做，因为你选择不做一个光明的基督徒。在公司里头，人人都勾心斗角，但你不这样做，因为你选择做一个跟世界不一样的基督徒。我们做父母的，做祖父母的，我们有孩子有孙子，我们要教导他们做一个跟世界不一样的基督徒，不要只是教导他们努力读书，好好读书，在事业要好好的成就，那是很重要，但是更加要教导他们做一个跟世界不一样的基督徒，不要做一个光明的基督徒。既然要做基督徒，就要做一个有圣经原则、肯付代价、愿意牺牲、跟随主的基督徒。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那个 Mike 他大学毕业，很幸运在一个公司里头找到工作。那么经济不好，找到工作很难得，他很兴奋、很开心，就跟所有的刚刚到公司上班的人一样，他很认真的工作，期盼有一个好的表现，给老板能够看中他。做了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他的老板把他叫到那个办公室去，他说：“哎呀，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东西呢？”哎呀，他就担心他的工作了。不想老板就跟我说什么呢？原来老板要吩咐他要把给客人的那个报表做一些不正确的报告，要把人工的费用跟那个那个叫什么那个 material cost 材料的费用提高。那微信和局就很不平啊，那是不对啊，不应该，这是 训报是假的，他就回去跟着太太分享，他们两个基督徒就觉得，哎呀，这样做很不好，但是这个工作很难得，怕不叫这老板犯了错会失去工作，所以他们两夫妻就祷告求神带领他们，给他们智慧，懂得怎么去处理他。最后他们决定，他们第一个忠心的对象是神，老板是他们第二个忠心的对象，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该的。所以第二天麦就回到办公室跟老板说，抱歉，我不能够这样子 来做那个报答。两天以后在礼拜五麦就被公司开除。在这个没有绝对标准的社会当中，来持守神绝对的标准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付代价，我们可能会被人嘲笑，被人看不起，你的事业你的经济可能会受到影响。但如果你持守神的标准，在神在人面前做一个有圣经原则，肯付代价，肯牺牲跟随主的基督徒，做一个跟世界不一样的基督徒，天上的神会给你有回报的。我们人呢，通常都是会找方便的路，容易的路去找的。比如说你需要一份工作，找工作不容易，你会怎么做呢？你就找一个方便的路来做，你把你的履历修改一下，夸大一下你的经历，来增加你的那个的优势。你或者你跟某个弟兄某个姐妹因为有些误会产生沟通，产生矛盾，本来呢应该是用点时间跟对方沟通谈清楚的，但你觉得那太花时间了，太麻烦了，所以你就选择一个容易走的路，你逃避不理这个事情。又或者你因为一些言语一些行动得罪了一个人，你应该是去跟对方道歉认错的，但你觉得这样子跟对方开口认错很难做啊，于是你就选择容易的路去走。你觉得对方也有错啊，为什么要我去道歉？我不需要道歉，大家都有错。对姐妹，我们人是很容易选择容易的路，方便的路去走的。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按照圣经的原则去做事情很不实际的，我们人就喜欢走方便走容易的路啊。但方便是需要付代价的。那我们平常买菜去中国超市也好，通常的 Kroger 去买东西买菜，但除了 Kroger 通常以外，在我们的社区旁边很多时候也有 7-11 在电油站里头也有一些的，不晓得叫什么，有个小商店在那边也有些 convenience store 我们通常的称呼就是便利店，很方便，不需要走到 Tom Kroger 那么远，就在家附近就有了。请问你在便利店里头买东西，同样的东西在便利店里头便宜呢，还是在 Kroger 里头便宜呢？通常就是在便利店的东西比较贵一点的。为什么？方便是需要付代价的。在 DLW 里头高速公路很多时候都很堵车，很多车，所以呢他们就弄了一些 express lane 你上了 express lane 呢，你就避过那些的堵车，很方便，很快可以去到你的目的地，开车开得很舒服但是走上 express lane 是要付钱的，方便是要付代价的。没错，有时候跟从神跟从圣经的原则来做会带来我们不方便，但你知道吗？不跟从神的原则去做，跟着这个世界去走，跟着容易的路去走，会带给我们更大的代价，会影响你的品德，会影响你的人格，会影响你跟神的关系。 跟着大环境走比较方便，但要付的代价往往是更高的，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向神交战。留意主耶稣在这十二节怎么描写他自己。在十二节，对于那个别教摩教会的人讲话的时候，主耶稣这样说：“你要写信给别教摩教会的使者说，哪有一把两刃利剑的这样子说。”主耶稣怎么描写他自己啊？他说他是有两刃利剑的。为什么主耶稣要这样子描写他自己呢？为什么他要说我是有两刃利剑的呢？因为对当时别教摩教会的信徒来说，他们以为抄下圣下大权的，要拿着两刃利剑的是当时的罗马皇啊。所以他们向政府妥协，他们向环境低头，他们跟着大环境走。所以主耶稣在第十二节就跟他们说了，手上有两刃利剑的是我啊，不是罗马皇啊。你们最终要在神面前交战的，弟兄姐妹，这是主耶稣基督要我们得到的信息啊！这操纵我们前途的，不是我们的老板，不是我们的客人，不是移民局，不是医生，不是政府，是神，是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不要跟着大环境走，不要妥协。不要放弃圣经的原则，因为操纵我们一切的是神，他有两刃的利剑，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在神面前来交战。换句话说，主耶稣要我们让将来来决定我们先进的选择，要我们让将来来决定我们今天的选择。这个是普通常识嘛，我们都这样做嘛，我们都是让将来来决定我们今天的选择的，是不是？如果不是因为有期末考，那些做学生的可能不会那么认真的读书啊，期末考快到了要开列车了。如果不是公司的 project 快要丢了，我们也许不会那么工作的那么劳苦，那么加班的来做。啊，如果不是因为我们有一天都要退休，我们不会把钱放在退休金那里去，是不是？我们都是会让将来来决定我们今天的选择的，我们会让将来来影响我们今天的行为的。要这样做是合理的，是一个聪明的做法来的。同样的，弟兄姐妹，有一天你跟我就要面对面的看到主耶稣基督。现在的大环境，这个社会所追求的很多东西是不合乎神心的，千万不要跟着大环境走，要让永恒来决定我们现在的选择，要让将来决定我们现今的选择。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基督徒有个问题是什么？我们基督徒有一个问题的地方，就是我们跟这个世界啊，保持一定固定的距离，保持一个固定的距离。可能你会说，哎，那好啊，我们基督徒跟世界保持一个固定的距离，那是好啊，我们就不会跟着他做了，不会跟着他走了。不是的。反而是有些人我们跟着走了不知道。比如说啊，欧弟兄麻烦你来帮我，欧弟兄麻烦你站在这边对于大家了。那我站在这里，我跟欧弟兄相距大概有三步的距离，我跟十一家相距离大概有一步那个距离啊。我是基督徒，欧弟兄代表这个世界，欧弟兄跟这个十一家相距四步的距离，他做的事情跟可能跟那个神的原则比较不同。我不会做这个奥弟兄所做的事情，因为我跟他有三步的距离，但是我是跟他保持三步的距离。好了，现在奥弟兄麻烦你往前走三步，因为我固定的 跟欧弟兄保持散步的距离，他的散步很大。所以结果怎么样？结果我因为保持跟他保持一个固定的距离啊，他往前走散步，我也往前走散步啊。结果怎么样？结果我站在以前欧弟兄所站的地方，结果我现在的地方跟实际站距离远了。以前我觉得欧弟兄做错的地方，我不会去做，我不认同的。现在我就在那个地方，我认同了，我甚至去做了。有没有看到？我们是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我跟着世界走，我不觉得，我也不知道，明白吗？谢谢欧弟兄，麻烦你了。弟兄姐妹，这是很可怕的，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跟着世界走，有时候我们就跟着世界走都不知道。我们现在很可惜的，往往就是做了以前我们认为不应该做的事情，但因为我们在世界走了，跟着世界走了都不知道。你想一想，弟兄姐妹，有什么东西是以前你不会做，你不认同的，今天你认同的，你去做。想一想，有人说我们基督徒的标准跟社会大环境的标准相差去十年的时间，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可能不接纳大环境社会现今所做的事情，有的观念，但十年以后我们基督徒都会接纳，并且接着去，也去做的。因为久了，我们的习惯了，我们保持一定的距离，跟着他走都不知道了。比如说，70年代啊，性解放，婚外情啊，这个什么，婚前性行为的离婚啊，同居的，很普遍，很被社会接纳。所以当时来说，电影上面有些很亲热的镜头，社会也很觉得没事，就很接纳。但对当时的基督徒来说，不可以啊！怎么可以有这些的镜头出现？怎么可以离婚同居、婚前性行为这种事情发生？所以当时就说拒绝责备这种的事情，绝对是错误的。但现在呢，50年以后，在基督徒当中，婚前性行为、同居、离婚也有发生。这现今有多少的基督徒在电影里头看到那些亲密的镜头，不觉得是一回什么事情啊？久了，习惯了，跟着大环境走，都不知道了。以前我们觉得不对的，现在好像理所当然。上面这个新闻是我在2018年在网上看到的，那个标题这样说 ：“This country's leader is unmarried, pregnant, and going on maternity leave。”他说：“这国家的领袖啊，是未婚的，而且怀孕了，并且呢，将会去放产假。”这个是谁呢？这是2018年那时候那个纽西兰的那个女总理，当时37岁，未婚，怀孕了。那这个标题背后有一个含义在当中，就是未曾结婚有性关系有什么了不起？未曾结婚怀孕有什么了不起？你看，不是一样可以做总理吗？不要让传统的道德观念捆绑着你了。弟兄姐妹，这个今天的社会就是鼓励我们摆脱圣经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观。10几年前同性恋行为是很难被接受，现在接纳。现在鼓励推动的就要接纳一些改性的行为，让男人只要他说他是女的，他就可以去到女人的洗手间、更衣室那里去。今天我们可能反对这些的做法，反对同性恋的行为，反对让改性的人去到女生的洗手间等等。但是10年以后会怎么样？10年以后我们会不会接纳呢？久了， 习惯了，跟从了那个世界走都不知道了，远离了神的原则。今天我们所做的岂不是十年前很多基督徒都觉得不应该做的事情吗？当我们在一个没有绝对标准的社会当中来持守神的绝对标准的时候，我们会被人批评，会被别人嘲笑，会被别人控告，会被别人说我们有偏见，说我们歧视。但如果你持守神的标准，在神面前做一个跟世界不一样的基督徒，在神面前做一个有圣经原则、肯付代价、肯牺牲跟随主的基督徒，天上的父神必定会有赏赐的。看看耶稣怎么说，第十七节，他说：“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信名。”得到玛拿就是得到神的供应呢，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得到玛拿，得到神的供应照顾了。白石指的是什么不太清楚，但重点是他说这个石头上写着信的名字，有信的名字表示有一个信的身份。所以经文的意思是说，凡得胜的，凡不盲目的跟着大环境走的，他就有权在神的国度里头得到神的照顾，得到神的供应，享受一个信的身份。弟兄姐妹，神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非常美好的永恒的将来，所以我们就让将来决定我们今天的选择。我们的前途并不是在人的掌控当中，乃是在爱我们神手里。所以今天我们才从主耶稣基督对别加抹教会的所讲的话学了一个功课，就是我们做基督徒要做一个有圣经原则、肯付代价、肯牺牲跟随主的基督徒。神摆在我们前面的是一个美好的将来，永恒的将来。记得我们要让将来决定你今天的选择，好不好？一起来祷告。